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5月9号，公元2002年6月19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台北世界宗博物馆将推出达赖喇嘛珍藏文物展。中共的医疗保健制度是全球最不公平地区之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引发大规模企业裁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络消息，位于印度南部的西藏三大寺之一哲蚌洛森领事所提供的西藏佛教展品文物秘境宝藏达赖喇嘛珍藏文物展将于7月6号起在台北世界宗教博物馆亮相，展期至10月6号的西藏文物特展预料将可以引领本地各界对藏传佛教和达赖喇嘛精神生活有兴趣的大众展开一趟难得的心灵净化之旅。这项西藏文物特展于1996年起分别巡回美国各州及加拿大16个大城市。展览的内容不仅充分传讯了西藏佛教独特形象和精神的内涵，同时也展现了达赖喇嘛开怀致力和平的祈愿，深获当地各界的好评。除了制作于公元18至19世纪孔雀宝扇是宗教博物馆馆藏之外，其余两件都是第14世达赖喇嘛的私人珍藏。历代达赖喇嘛一向被藏人视为四臂观音的化身，所谓四臂意味佛法的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至于另一件达赖喇嘛珍藏赫诺迦胜勒伦金刚的唐卡，制作于19世纪，所谓的赫诺迦意味以智慧消耗象征生命的宣雪，至于胜勒伦指的就是大乐之轮。那么有赖于正在北美大陆展出的神秘的藏传艺术大展正好与世界宗教博物馆的创立宗旨和理念相互协和，于是馆方决定扩充此一展览的内容与规模，列为开馆之后盛大举办的特展活动。预定7月初亮相的这场特展除了非常珍贵的33件唐卡佛像法器和僧宝之外，世界宗教博物馆也特别精选17件馆藏精品供览盛举。哲蚌洛森领事的多位高僧这次也将随展访台，大展期间他们将负责制作藏传佛教特有的沙坛枕，借此为本地各界和世界和平祈福。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中共的医疗保健制度是全球最不公平地区之一，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邓静伟的报道。中国时报昨天报道说，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完全摧毁了过去中国农村的基础医疗保健制度，而且现行中共的医疗保健制度是由最无力负担医疗费用支出的人来负担全国绝大部分医疗费用的支出。中共的医疗保健制度是全球最不公平的地区之一。据远东经济评论报道，在邓小平主政后6年，有医疗保险的农村居民由毛泽东时代的90%下跌到只有9.6%。不仅如此，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报告中 针对全球各国医疗保健制度的公平合理性进行排名，结果在总共191个国家中，中共排名第188，显示医疗费用给付极不合理。在中国，上医院看病是会让人倾家荡产的，而对于广大的农村居民而言，情况更是悲惨。由于过去20几年来，中共政府所提供的医疗保健福利不断缩小，而农民收入又普遍低于一般大众的情况下，中国农村的9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能够从中共政府中得到任何医疗健康福利。对于农村的居民来说，由于急剧上升的医疗价格和日益减少的医疗福利，中国农村的医疗健康危机正日益恶化。农村医疗保险的日益消解和日渐升高的医疗费用，显示中国农村正面临严重的人道危机中，可能使中共大肆吹嘘的成就化为乌有。中共宣称在过去20年中让2亿1000万人脱离贫困。报道引述美国哈佛大学健康卫生经济学家的研究指出，中共精改的结果是让10人脱离贫困，结果却造成另外的12个人因为沉重的医疗负担而落入赤贫。中共的卫生部门官员和海外的专家一致指出，缺乏医疗保健制度和昂贵的医疗费用是中国农村陷入贫困的元凶。因此，在中共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下，受到打击最严重的阶层是广大的中国农民，因为他们收入远比城市人口低，而且没有任何形式的保险。中国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1999年，农村只有大约10%的人口有保险，相较于1995年下降了25%。而即使在都会区，到1999年也只有42%人口有保险，比1995年下降了22%。而另一方面，在1990年，平均医院的门诊费上涨了5倍多，看一次医生的平均费用上涨了6倍多，为中国平均收入增长幅度的2到3倍之多。报道中指出，中共政府所资助的医疗保健费用中，有68%是花在中国富裕阶层中的20%人口身上，而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域内，每年的2400万美元的医疗预算，有84%是花在仅占自治区人口30%的城市人口。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中央社消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引发企业裁员风潮，以往被称为铁饭碗的石化、银行等垄断性的行业，最近开始大规模裁员行动。中通社报道说，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今年因裁减20000名员工，这是该公司2005年前裁员100000人的计划之一。中石化并计划5年内裁员180000人。中国银行去年关闭141家分行，裁员5200人，今年计划再关闭88家分行，裁员5000人。中国工商银行计划2002年内裁员30000人，大约员工总数的7%，以增强与其他商业银行竞争的能力。根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关承诺，入世2年内，外资银行将有机会进入包括成都在内的西部城市。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行长透露，2001年，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四省区的国有商业银行已撤销385个营业网点，裁减员工7900人。另外，经济观察报说，6月10号公布的劳动保障部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告显示，截至2001年底，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6%，到今年3月底升至3.7%， 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估算，实际城镇失业率在5%至6%之间。有专家认为，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实际数字可能达到10%左右。中国正在面临世界上最大的就业战争，不仅仅是工人，具有高知识、高学历的大学生群体也开始出现失业现象。可以说，在整个15及以后的若干年，中国将进入严酷的高失业和就业结构大调整时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面临像中国这样的就业挑战。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麦德拉为您播送的已故失事班禅喇嘛在第一次中国藏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西藏有文字以来已有1300余年的历史，且抛开现在有关西藏在此之前已有文字的说法，有1300余年的历史是明确的。到1959年为止，不管是错误也好，落后也好，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是一个使用藏语文生活在世界高原上的民族。我们的藏语不管完整或者不完整，或是宗教的文字也好，其他如科技也好、工业也好、医疗、天文历算、诗学、哲学等等，除了以藏语记载而外，而没有其他的文字。同时，西藏有两个部分，即西藏的现在称为西藏自治区的西藏地方政府和在其他省份的藏族同胞，他们在进行西藏本身的政治活动时，除了以藏文记录进行而外，并没有使用其他的文字。以地区为例，现在的康和安都地区的寺院仍是完全使用藏语。这些地区实行部落制，在部落制的防卫管理等方面也完全是使用藏文的。在去其他县或省份时，请汉族先生书写而外，在内部他们使用的仍然是藏文。因此，在过去的1300余年里，我们是一个一直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而存在于世的民族，而不是依赖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而留存至今的。但从1959年开始，我们的藏文也处于左的势力控制下，要使用藏语变得极为困难，这点阿佩同志已谈到。去年1987年，阿佩同志和我俩在下定决心后前往西藏。阿佩由于是西藏自治区人代会的常委主任，便留下来工作，我在后面支持他，我俩同心协力，坚持要求在西藏地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等。讲这些话是令人羞耻的事，是让人羞耻。在西藏还要大讲要求使用藏文、学习藏文、发展藏文，虽是让人羞愧的事，但事实确实如此，成为必须的、不这样不行的事情。在理论上讲这也是落后的，如讲明原因或者道理，则是令人感到羞愧的事。1300余年使用藏文过得好好的地区，在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仅仅20年，藏文竟然完全没有了。现在却需要我们呼吁坚持使用藏文时，在世界上丢球现眼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我们两个坚持这一事件，有时甚至和人吵架。我的脾气一上来就用拳头砸桌子，阿贝纳尔也在吵。总之，吵过来弄过去，加上现在的普隆先生等的努力争取，加上武金华同志等人给予很大的支持，才勉强凑合而成。其后发布了从今年开始实施的通知，会如何实施呢？以上听到的是已故失事班禅喇嘛在第一次中国藏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